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往生净土之后呀，他永远不离开这个见到阿弥陀佛。其实按这个偶一大师呀、解释这个无量广寿呢，无量广寿什么意思呢？就是按我们这个心性恒数的二义，无量寿就是恒义，无量广就是数义、无量广就是恒义，无量寿就是数义，按这个恒数二义解释这个阿弥陀就是广寿二义。所以呢，你能够了解这种意思呢，就常不离见佛。既然不离见佛，那么见阿弥陀佛呢，也是即见十方诸佛。那么这个无量广寿恒寿日益，不但是阿弥陀佛这个心性是具足恒寿日益，那么十方一切诸佛没有哪一佛而不具足恒寿日益。不过呢，是假借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而宣发我们这个心性呀，无量广寿恒寿日益而已。所以这个借阿弥陀佛呢，即是等于借十方诸佛是一样，是不离问法。而且呢，既然是常常不离佛，那么也就常常能够听到佛说法。那么不但是能够听到佛说法，那么佛的座下呢，是不会单独只佛一个人，必定有这个常随众或者是听法众、影响众等等的这个大众的神起，所以也不离开这个亲近供养大的大众神起。乃能速集圆满菩提，因为常常亲近这个佛法僧三宝的缘故，乃能可以叫速集，那么速集圆满，那么圆满什么呢？是菩提故。这个菩提呢，就梵文觉道，那么也可以说按菩萨这一方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呢，速集圆满，那么也可以成为这个诸佛这个无上菩提呢，一样也可以说句圆满。其实菩萨为因，是诸佛为果了，因不离果，果也不离因的了。持名菩萨等得意。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呢，是去解释偶益大师说明这个诸菩萨等啊，那么所得的这个利益。身为菩萨者，那么偶益大师讲这个身为菩萨是指的什么呢？为临即圣，这个为临即圣就等着菩萨啊。其实那个文殊师利菩萨道家慈航呢，也包含在这个身为之中。身正等觉，那么他能够身如啊，正如于这个等觉菩萨之位，表示这位菩萨呢，就已经破除了这个四摄一品的无明，就是只剩下了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了。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分证这个菩萨呢，已经只以极点了。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呢？因为这个十住、十恒、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位菩萨呢，那么十住的菩萨在这个生住一灭，这个灭位方面有十品这个无明，这个住位菩这个十住十恒，十恒菩萨呢，就是断这个一品的十品的无明，这个十回向菩萨呢，就断这个生住这个住的十品无明，那么这个十地菩萨呢，就断这个生相的十品无明，生相十品无明，这个到了这个第十地的菩萨那么最后一品无明，它要分开有三品，就是上中下的三品，那么下品呢，就是由十地菩萨来断，中品呢，就由等觉菩萨来断，那么上品呢，由这个妙觉菩萨断，妙觉菩萨把这个上品这个生相无明一断呢，那就成为这个妙觉结果了，过了这个四十一品的无明了， 只剩下最后一品的生肖无名未断，分正之果呢也已经至极了，这分正之果已经至极了。必皆求生净土者，那么像这样的等觉身位的菩萨，他必定皆需要求生这个极乐净土者。这什么理由呢？就下面就解释了。那么也就是因为啊，他不离三宝的缘故。那么云老师下面解释，就小注解：世事大隐也，理事比米藏。这下面那个小品上面也就是八个字啊。那么这个世事大隐也，理事比米藏。不过下面这个原因老师也有解释了啊，说不可以忽过这样，像这一种情形呢，不可以啊是把它疏忽，这寥寥的过去就算了，应该要好好的这个回心观想观想，这想一想。那么这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个出家之中啊，是一生的大事，一切的大事。那么出家之中呢，这个出家之后呢，也可以说，既得不离三宝，那么就是成佛的一些大隐之事。常见佛问法，开示佛之旨戒，常见众生同得悟入佛之旨戒，故人大隐也。因为我们往生之后啊，常常能够见到这个佛，那么既然见佛，那么必定是闻法了。那么既然问法，那么所问的法是什么法呢？那么佛所开示的没有其他的，就是开示让我们将凡夫众生这个戒问修成觉子，把它转成呀佛的这个戒问修成觉子，所以叫做开示。这个开示两个字呢，正是佛开示我们戒问修成觉子之意，是常得清净，而且常的亲近这个大众的圣解。那么大众圣解是什么意思呢？大众圣解就是实行佛所开示的戒闻修成觉知。大众圣解呢，也是了悟这个佛的戒闻修成觉知。一次戒闻修成觉知呢，正向佛的这个戒闻修成觉知切近。所以这个同得悟入佛之戒闻觉知。那么我们也既然是见佛问法，也和这个大众圣解一样，大众圣解转反复的知见而成为佛的知见，那么我们也跟亲近大众圣解，也可以转反复的知见来入以佛的知见了。因为开始是佛，那么悟入呢，就这个众生了。大众圣解能够悟入佛的知见，我们也常随大众圣解呢，一样给悟入佛的知见了。那么这正是一种大事的隐喻。那么所以《法华经》中呢，大事隐喻指什么呢？佛出世的隐喻没有其他的，就是把众生的佛的直接，即把众生的直接转为佛的直接而已。这就是属于这个大事的隐喻啊。佛直接是什么呢？就是三等密藏，法身的、般若的、解脱的，就是这个秘密之藏。这个比密之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念心体、心性之体，这是心性。如是菩萨说，如是等觉菩萨，他能够证入这个三藏比密藏中啊，乃能够说即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圆满无上的菩提，故曰不可以忽过。是故那个这个小品上面叫不可以随便的忽略而过啊，要深深的思维这一种的道理。即十地恒云等无量诸体大众，那么这一句呢是随这个顶山人的铁人众，这个铁就是这个指这个铁道，人就是这个人道啊。那么这个铁呢也有这个六仪铁、十界铁、五十界铁，那么这个人道呢就指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即十地还人等，那么这个即也就是并即了，那不但指这个声闻菩萨，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铁、人等，铁就是指这个实体环银。相比这个等呢，这个不但是等以下的这个五量主体大众，那么也还等于这个人界这个人类，哦，所以这个等字呢就包含这个，等这个实体环银，等这个四铁往铁以下的铁，也等于这个第十铁以上的铁，那么也还等于这个人类啊，因为这个这一科之中呢，就是这个人铁众啊。所以下面叫五量主体也是大众，聚呢也都聚在此弥陀法会之中呀，听佛来说明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实体还因，此因能为主，即斗笠铁网等者，下等世王，上等夜魔，斗率化乱塔化舍无舍五量诸铁也。大众聚为十方铁人，八部修罗人、匪人等，无不以会，无非净土法门所设之己也。同续尽。这个解就指偶益大师的要解了啊。那么偶益大师呢，就解释下面就解释这个经文，说实体还因。那么这个原因罗分的讲义里面讲释很清楚，这里我们就不解释了啊。此因能为主，那么反倒我国呢为这个能为主，即他能够抓这个三十三铁之主，就是铁主啊，即倒立铁的铁王了。这个等字呢，就是等这个向下呀，有等这个世铁王铁，乃至到这个这个五十界铁、五十界铁。这个五量主铁呢，这个五量主铁指什么呢？就是按偶益大师这个文中这个十方铁人呢，那么这个五量主铁可能就是包含这个不但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无量主体，还有其他世界的无量主体。不过按圆净老佛的解释呢，那么这个十方铁人呢，或者就包含这个我们所破世界的那么无量主体啊。不过也是按偶益大师的意思啊，这个无量主体呢，那么包含这个那么此景呢是属于这个华严这个。法华水脑，这个华严的偶障，华严偶障法华水脑，要是按这一种意思呢，那么这个十方铁人呢，那就包含十方世界所有的铁无量的铁人了啊。不过这个刚才的解释不同了。八部修罗人非人等，无不以会，无非净土法门所设之己也。那么这个统序经看下边几这个圆应老法这个讲义。那么此会就是此佛说阿弥陀经这个法会之中，不是单独啊有这个出世界的声闻这个大众，乃至菩萨大众，并且呢还有这个世界这个天道以这个人道，那么这些个大众都在法会之中听法。实体还因，此因能为主，是能为斗笠。这个翻译斗笠呢，此因叫三十三，啊，就是这三十三铁之铁主了。未来成佛后五的准佛，那么这个第十铁呀，他将来也有成佛啊。他将来成佛的名号叫做什么名号呢？叫做五招准佛。那么下边就解释这个地是这个这个经果了啊。那么地是铁呢，他在假设佛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有一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比较一个贫穷的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发了这个心，想要以这个好像是像佛呀建一个塔，发心呀这个修这个佛塔，那么建立一个佛塔。可是他呢，就请了三十二个人，这个工人，就这个匠人，来帮助他，来铸成他这个好事。那么这三十二个工人呢，也就怜悯这个贫穷的女子呀， 因为他太穷苦了，因此呢也不取他这个工资，这个价不要他的价钱，只是只要他没钱，也等于只要他没钱了就行了。因此把这个他造好之后，把这个佛塔造好之后呀、啊、后来的果报就感生在这个池田，就是池三十三田啊、哦。那么三十三田中间的一田呢，就是铁王所居，就是当时那个贫穷的女子。东西南北啊，各有八田，那么就是四百有三十二田啊、哦。那么这是这个那么这个一共有三十二田，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地势的这个内城，就是那么连这个中间这一田呢，就合起来为三十三田了啊，四百三十二，中间这一田就合起来就三十三田了。那么这个三十二田呢，就是帝王的一个内城，就是这个管这个内部之事之啊。合名三十三田，等着那就等这个三十三田以下的呢，还有四天王田。这四天王田就在须弥山的半脚，东方呢叫做持国天王。那么持国天王的宫殿就建在什么地方呢？建在这个须弥山东这个黄金的垛上。南方这个南方天王叫做增长天王，增长天王的他的宫殿呢就建在须弥山南边这个琉璃垛上。西方叫做广目天王，他的宫殿就建在西这个须弥山西这个白银垛上。北方有个叫做多闻天王，多闻天王的宫殿呢就建在这个须弥山北这个水印的垛上啊。那么此四天王啊是统领有八部的鬼神。那么这个八部鬼神都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叫做铁啊，第二就是属于龙，第三呢就是属于夜叉，这个夜叉呢是翻译吃饭就是勇健，就是能够飞行，就是吃饭勇健，就是能够飞行的啊。那么这个第四呢，就是属于这个切德婆，切德婆指引这个绣香神，那么他是又名就是响应，他专门也到处找这个花香啊，以此为食。第五呢，就是阿修罗，指引叫做无短正，那么这个阿修罗女子呢是特别的短正，男子呢就是特别的丑陋，所以叫做无短正。一应叫做无酒，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大海造酒，可是这个众生眼里不能够成功，因此他就发誓啊不饮酒，所以也叫做无酒。第六呢叫做迦卢鲁，此应叫金翅鸟，那么他这个一举次啊就能飞万里，有这一个须弥山能够飞到那一个须弥山去啊、嗯。那么第七呢叫做金轮鲁，此应叫做夷人，那么他好像人而又不是人，那么叫做似人非人，他这个头上呢有一个角角，那么这是属于地势的药神，假设地势那么要是转药的时候呢，他就以了这个地势转药，使那地势这个享受这个快乐啊、嗯。第八摩诃罗伽，此人叫做大蟒神，就是以父而行，叫大蟒，其实叫做大蟒蛇了。那么这是四大天王也统领这个八部的鬼神那么这八部鬼神听佛说法呢，也升起这个欢喜心呀，因此他就护法，护佛的法啊、嗯，就是八部的护法，护持世界。那么他也是护持世界的两善的人民，又称呢就是护持四天王。那么这个是属于倒立天的外称。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两天呢是属于这个地居天。你看这个倒立天虽然这个它是很高啊，叫须弥山顶，但是呢它并没有离开地啊、嗯、叫做地居天。那么以上这四天呢这就属于空居天了。空居天它在虚空之中，那么好像有这么一块云彩，它就按照这一块云彩呀、啊、就为它的世界。那么所以叫做这个空居天了。那么再上来，上去等什么呢？等夜魔。这个夜魔天是翻译，此音呢就是始分。什么叫做始分呢？它是以莲花开合而为昼也。那么这个莲花开之为昼，莲花合之为夜。那么所以叫做善知始分嘛，叫做此音始分啊、哦。 第四呢，就是这个斗帅，斗帅帖翻译斗帅呢，执行执着，所以对于五欲之六尘呢，心能够执着，故名叫执着帖。那么此帖呢，有内约，就是这个一生菩萨、弥勒菩萨所居住的。但是这个三宅不及，三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火烧初禅、水染日禅、风过三禅，这个三大宅呢而不能及。那么这个斗帅帖啊，它是在欲界之中。那么这个这三宅呢，能够烧这个初禅、日禅、三禅，但是欲界帖这个斗帅内缘而不坏。那么还有这个小三界，小三界呢是这个坏人民，大三界坏世界，小三界坏人民，就好像刀柄呀、激情呐、瘟疫啊，那是坏这个人民的。这个外约是铁中所举，这个斗说的外约呢，就是普通一般这个铁人，就是凡夫众生所居住的。那么这个是三界可道，那么假设有这个三界的话，可以。可以把它就烧掉了，或者水源这个火焚锅，那么火烧都可以烧到啊、嗯。第五化落帖，那么这个化落帖呢，就是说这一帖的帖类啊，它是自己啊变化这个五欲的境界，那么它还是自己来享受，就是化落帖。塔化帖，这个塔化帖呢，就是其他的帖人。变化这个五欲的境界，那么他自己来享受。知此为一界的六帖，是有乃有你为离一故啊、哦。那么穷此以上的就是欲界帖的六帖。那么欲界帖的六帖呢，都是有这个乃离之分，因为什么呢？他没有离开这个欲念，更加十界是禅这个。欲界有六帖，十界帖呢有十八帖啊，这个有叫做四禅。那么初禅呢，初禅、二禅、三禅各有三帖，那么这个三三就是九帖了。嗯，那么四禅这个本身呢也只有三帖，不过呢在这个四禅帖上面呢再加上一个外道帖，是什么呢？是无想帖，还有这个圣人所居住的五不还帖。所以合起来就一共有这个十八帖，名字叫这个十界帖。那么十应圣故，以礼欲清净，无有理人，自然化生。那么怎么叫做十界帖呢？因为十界帖它这个应圣故，这个应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舌应。那么它这个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外边呢有舌、声、香、味。出发的六尘，那么这个舌印呢是特别的殊胜，它的殊胜呢只是比欲界的众生殊胜，而并不是比其他的殊胜啊。比上一界呢，那是它是特别的殊胜。为什么呢？离离欲故，它已经离开了这个欲界这个是欲念等，那么它心里面没有这个欲念，是特别的清净，所以实际体上呢没有理人。那么十界帖上这帖呢是怎么样的来源呢？自然化生。假设他有这种禅定呀、功夫成就了，他就自然的呀是在这个十界帖上有化生而来。嗯，又名叫做梵帖，这个梵者就是静也，那么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嗯。十界帖呢又名叫梵帖，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也就和那个无有理人自然化生的意思是一样的了。以禅定为乐，那么四禅这个四禅帖的帖人呢，他们呀没有这个饮食，虽然有这个身体而没有饮食，他们就是等到自己感觉到有点饥饿呢，那就一入禅定，那么就是等于吃饭了，有着以禅定为乐啊、嗯。又名这个四禅帖，这个四禅帖呢就是说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那么初禅呢是叫做离生喜乐地，他离开欲界生上十界，那么他心里边特别的欢喜，特别的快乐，这叫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那么到了二禅啊，他这个禅定生起来了，那么他也是特别的欢喜，特别的快乐。 第三层叫离喜妙乐地，那么到了第三层呢，他把这个欢喜心都没有了，只是感觉到微妙的快乐，所以三层之乐呢，世界之乐之最，没有哪一种快乐能够乐过这个三层的啊。舍念清净的第四层体呢，这当时是舍念，那么他连这个快乐之想都没有了，这唯独是这一念清净的心，就是舍念清净。那么他这个一念心呢，并不是说像那个出世界的清净心，只是啊，在这个第六意识之中啊，没有那个出众的妄想而已。更等是无始界，更等无始界是空是体，以免使其空无实印故，名为是名无始界。那么下面呢，就解释这个更加呀、等于这个在上这个实界之上的这个无始界体。无始界体呢有是空，那么在是空体呢，以免使其空，免使是免什么呢？免除我们这个身体，它没有身体了，但是呢，这个第六意识仍然存在啊。其空取向于空，因为它没有身体嘛，它就认为是空了。无色印故，虽然没有这个色印，但是它受想行识这四印呢仍然存在，所以叫做这个名字无始界体，就没有这个实身了。他认为这个食神呀是个麻烦事情，等于那个牢笼一样啊。三界共成二十八体，在这三界之中啊，一共有这个二十八种体。虚因三十三体，不知但是恒论第二体之名，以为数论总数三十三成是错误呀。那么这个地方是源于老法师呀，把这种错误来说明啊。那么这个虚人呢，他不知道。他听到这个佛法之中有三十三体，那么他就认为啊是这个，那么这个体呢一共只有三十三乘。其实呢，他不知道是淡淡的恒论倒立这个第二体名之为三十三体，其实这个佛法所论的体呢是属于数论，六界语界有六体，那么十界有十八体，五十界有四体，这样合起来。那么叫做二十八体，那么但是错误啊、五量主体应指大千世界四禅以下主体之数五量。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圆云老法师解释这个五量主体。这个五量主体呢，应指啊是这个应当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千世界，这指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呢？在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之下，这个四千天以下呢，主体指数也是无量。怎么叫做主体指数无量呢？因为在这个四千天之下呢，就是说有这个八亿这个八亿日月、八亿时体下、八亿南阎浮提，那么也就有这个八亿的这个六亿体。因此呢，那么它就是这样的解释，就是无量主体啊。大众聚，这个聚，大众聚，这个大众聚者，下面的解释，种子啊，在会的十方这个天人，这个八部修罗前面已经解释了啊，这个修罗意为这个肥铁，是由铁之福而无铁之打啊，人非人，人非人，就是鬼神等，那么是这个呢就解释那个八部。人是指人道，非人呢就指那个八部鬼神，无不以会完全在此这个弥陀法会之中啊，听佛说法，是共秉同闻。那么皆为净土法门所设之机呀。那么这个凡是这个声闻菩萨人铁等啊，皆都是属于这个净土持名念佛法门之中啊所设的根基。旁注音为广大故微妙。那么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此弥陀法会之中啊，有列出来这么广大的这个无量无比的众生。那么这正是表明此名念佛法门呢是无极不收，能够三根普毕，故此名念佛法门呢是难可思议，是微妙之极。 发起序言，净土法门不可思议，无人能问。复制唱以正名字为发起，又复制阶级五六，戒持大众，应闻净土法门而获思议，故不是问更自发起，如梵王经下卷至唱为何等。为何引我今卢舍罗等智者判着发起序，立可知也。那么这是这个第二课编序，这个编序呢是属于此经之中的编序了啊。编序此中这个发起这个引有原来，那么这是同其他的经典所发起之序呢就不同了。那么前面是属于统序啊，统序是同一主经，这个编序呢只同一此经而不同一其他的经典，所以叫做发起序言。这个发起是正是此经发起的序文。那么发起序文指的什么呢？就指后边这个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穷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是指这一段文，就是此经这个编序的啊。净土妙门不可思议，无人能问。因为这个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啊，是特别的简单啊，那么不可，而且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微妙之处，也就等于说用力少而大笑说，但是名号呢是成功还特别的高，那么这种道理啊，很难使那个世人的信仰啊。这往生极乐，一生成佛，超出三界的六道生死，只就是念这么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所以这种法门呢，难能够使人信仰，那么也的确是不可思议。无人能问，复制唱以这名字为法起，因为这种理论呢，没有人能够来请问。在这个没有人能够请问之下，佛不得已啊，自己来学唱，以正名字为法起，唱这个以报极乐世界，正报阿弥陀佛。把这个以正日报名字学唱出来，为此经这个发起这个序段，也就是为此经这个发起这个开端。又复制阶级五六，借此大众应闻净土妙门而获思议，故不是问，别之发起。又者呢，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他是应用这个自己的智慧而解照众生之己，并且呢佛智见己呢绝对是没有，不会有错谬。那么佛呀见到这个持徒去说破世界的大众，是应当要来听闻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也是听着持名念佛这个微妙的横门。那么听到这一种微妙横门之后呢，可以获得世中的利益，就是世袭坛的利益。因此佛呀也不需要别人来问，也就不等待别人来问，这个事的等呀不等待别人来请问，那么佛自己呀就把他这个学说这个以正名字就发起呀而说此经。如梵王经下卷至唱为号引，我今卢舍罗等。那么这个是偶益大师把他引的，就如同这个梵王经下卷吧，上卷是那个三十行十地了，下卷呢就是这个十种四十八行啊，这个菩萨戒啊。那么佛在那个地方呀，自己呀就唱自己这个准位，自己唱自己这个准号，叫做我今卢舍罗，仿着莲花台，走着切花上，复谢切释迦。这正是佛自己称自己名号。那么智者大师呢，就把这段文呢判作这个发起的序。那么偶益大师啊，就把这个写的这个那么穷世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把这一段文判作这个发起序呢，也得等于这个立这个智者大师判这个梵王行判这个梵王经为发起序的理由啊，可以比例而知道了。因为此经这个发起之序文呢，那么后来剩下或梵王经的意思是相同。看这个讲义啊，且是统序，皆信问始主处众，有种成就正信序言。 那么前面这个就是心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初成就、众成就这六种成就，和其他的经典都是一样，就是正心序，证明此经啊，师父所说可以相信的啊。一诸经典呢，完全相同，故为同序。此为编序，那么这一段文呢，是此经的编序，乃是此经发起一经之有志，也就是原有的大志了。一诸经典是跟别的不同，故名叫做编序，又称为发起序。发不鼓起，岂必有有？这两句话就说，凡是任何诸一切诸法呢，这个法它自己呀、啊，不能够单独而升起，必须假借这个因缘法。所以这个发波鼓起，凡是升起任何一法呢，必定有它众多的缘因，必定有它众多的助缘。其必有有，他经多为弟子发起，请问而说，此经乃无问之说。其他的经典呢，都是弟子来请问，佛才方说的。唯有此经呢，是没有人能够请问。可以说，这个偶遇大师也讲，非九界众生之智力所能请问。但就是说，别人没有这样的智慧能力来请问，所以佛不得已是无问之说。以净土妙门无人能问，法门何以成妙？以但此六支红名，皆得是三界恒丑。念佛为因，而得是成佛之果。那么下面就解释这种意思了啊，因为这个净土啊，念佛持名念佛这个微妙的横门，没有人能够请问。那么持名念佛法门，为什么称之为妙呢？这就下面讲，以但持六支红名，只就是持了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支红名，就可以啊超脱三界的生死，也可以说顿超十地，以等觉菩萨共住，也就是以此念佛而为引。那么往生极乐之后呢，这一生之中啊，这个成就是佛果，这无上的菩提。非大众智力之所能知，之所能问，不是这个这个九法界众生呀，他这个能力能知，他这个能力能够请问，故呀不可思议呀，无人能问。乃自常以报极乐世界，正报阿弥陀佛二种名字，那么以为此经发起之序之短。那么这个下边正是说明这个。既然无人能问嘛，佛就是自己啊学说，怎么样叫做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一阵佛阿弥陀佛就发起啊，讲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又佛至阶级五六者，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去解释这个前面偶遇大师的佛至阶级五六啊。佛就是指本是释迦牟尼佛了，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他能够管照无量众生之己，并且呢，他所管照的绝对不会有所错漏。因为什么呢？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即将成佛，转这个第六识成为妙观察智，善能解照无量众生之己。所以说，应以合法而得度者，那么即为说合法而度者，说时候没有错漏。那么佛呢，就借此法会之中啊，现起的大众，那么应当听说净土是妙门，即持名念佛微妙之横门。那么听了这一种微妙横门之后呢，可以得世悉檀的世种的利益，故佛不是请问，便知发起。四义，这下边就解释这个四种悉檀之利益了。第一种呢，就是世界悉檀。的欢喜意，那么下面就解释了啊。问佛所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种种这个清净无量的庄严，并且在极乐国土之中呢，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那么现在呢，正在极乐世界之中啊，为大众人说法。那么大众啊，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说这一种法呢，心里边升起极大的欢喜。 因此就达到欢喜的利益，故名叫做世界喜贪。第二，为人喜贪，这个为人喜贪呢，就生善，是能得升起啊大众这个善法的利益。下面就解释了，文说欲生彼国，亲近弥陀，只要支持名号，即为多善根福的因缘，即是念佛即能生善。因为大众啊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说明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就给那么只要支持阿弥陀名号，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并且呢可以亲自啊见到阿弥陀佛。只要这支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的名号这样的简单，而且这样的简单，支持这个名号，并且呢还是属于多善根多福德之因缘。什么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呢？多善根一次念佛，这是属于深深的善根。多福德，那么杀这个杀阿弥陀佛的功德而为自己的功德，所以叫多福德多因缘。有事之子啊，持名念佛，就能升起啊很多人的这个善心善法，而达到这种善法的利益，所以叫做这个为人喜贪。第三，对治喜贪，是达到这个灭恶的利益。这个对治喜贪呢，正是对治一切众生啊，他这个烦恼妄想，可以免除这个烦恼，免除这个妄想，所以就是达到这个破除恶法的这种利益。那么本师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说这一部经呢，专门教人家修行这个持名念佛，就用这个持名念佛念念的相继。这个念念相续是什么呢？也是以一念而对治万念，就拿着一句阿弥陀佛，拿着一个念头而对治其一的千世万虑，也得等于以一人以万人抵。所以呢，就可以对此免除啊这个身口意这个三业之恶。那么这个样呢，就叫做对治，达到这个对治的利益。第四，第一喜贪。这个第一心贪呢，可以达这个入理意。这个入理呢，就是明白道理，也就是开悟的意思啊。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种持名念佛的法门呢，是念到日久功深，获悟实相第一体之理，即得离心不乱。这个念到日久功深，那么这是指这个四心不乱。假使你这个念佛的时间久了，可以说这个功道自然成，自然你的一念的心和这个佛号而相应，达到四心不乱。有这个四心不乱之中呀，你能够是除尽的，是这个除尽的是开心，那么赫然的开悟这个我们这个本具的心性第一体中道之理，那么这个就是等于开悟。那么你开悟以后啊，你再来念佛，那就是属于离心不乱。因为四心不乱，就是不能够开悟明白我们现在这一念的心性。你能够以四心不乱开悟明白自己这一念心性本具的离体，那么你这样再来念佛呢，就能够达到这个离心的不乱，是为四邪之普利。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属于这个第一义习贪，达到这个如理之意了，是为四邪普义。那么这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呀说这一部经典，使令众生呢能够达到这个四种这个习贪的利益。这个习贪呢是翻译习贪此心普实，这个普实即普遍布施一切众生之法，所以叫做普实啊。如反妄相，这是引力，这是藕益大师引出一个例子来。我今如甚罗方卓莲华台，周正切华上浮现切实假等，这也是这个如甚罗佛在反妄经中啊，那么自己啊唱自己这个准号或这个准位。那么智者大师呢，就是解释这个反妄经是那个艺术啊，智者大师反妄经是属于艺术。那么莲池大师呢是属于法经，藕益大师这个反妄经呢就属于合注，就是把这个艺术法经合起来解释， 所以就叫做合咒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呀，智者大师就把这段文转为这个下卷，就下卷十种四十八请这个梵文偈呢为这个发起系，那么以彼立此，那么也就可以了之了。那么一名发起系，那么今天讲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下134页啊，134。All right.